新颖更新系列之八。好了，几件事，请记住这点。你的心在哪里，你的大脑也跟着在哪里。你说，我的思想游离不定，这可能是真的。你的大脑也会跟着游离不定，所以要小心，不要让你的思想涣散。有些事情是如此简单，可能只有神才能想到，真的很神奇。因为人总是倾向于让一切变得复杂。但是我想给你们看几件事，这些内容不在手册里，但在圣经里。我想给你们看一下，有个关键的东西，你们从现在开始到讲座结束都可以练习使用。当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些经文在说什么以及怎么做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应用它，发现有些结果让人吃惊。或许下节课我应该带我写下来的一些东西跟你们分享，是从医学的角度我可以给你们讲讲。使徒行传第三章很简单，我就不全读了，可能你们有人已经听我教过这段经文，但是我想给你们看一些特别之处。第一节，伸出祷告的时候，彼得约翰上圣殿去，有一个人，注意到，有一个人，他的意思是，就是这个人。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，天天被人抬来，放在殿的一个门口，那门名叫美门，要求进殿的人周济。第三节经文，他看到彼得、约翰将要进殿，就求他们周济，他看到他们并向他们要钱。第五节，那人就留意看他们，注意到他们一开始没有得到他的注意，是彼得、约翰先跟他说话，他才留意到他们。这是我们通常对留意这个词的用法，是有人引发注意，然后有人留意到。留意某人说的，是指某人在说话，然后你留意。那人就留意看他们，换句话说，他在人群中发现了他们。我们不知道那是多少人的人群，他们是不是游离在人群之外。不管怎样，他发现了这两个人，彼得和约翰。他留意到他们，圣经说他求他们周济。他想问他们要钱，他并没有期待医治。但他留意到他们，这里看到，指望得着什么？钱。彼得说，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。我刚跳过了一节经文，回到第三节。他看见彼得、约翰将要进殿，就求他们周济。他是想要金钱上的帮助。第四节，这是我想讲的重点。彼得，经文说，定睛看着他。为什么这里不直接说彼得正在看这个人，或者彼得看见了这个人？我们可能会这样想，但这里并没有这样说。这里说，彼得定睛。定睛在什么上，是指与那个东西连结在一起。定睛这个词在原文字典中编号是816。很明显，这是一个希腊词，它的意思是作为整体中一个很小的部分。注意这里，彼得定睛看着他。换句话说，他制造了一个连结。他们之间有了一种联系，本质上讲，他制造了整体中的一部分，他与那个人结合在一起， 他没有只是瞥了一眼就走过去了。哦，这里有一个瘸腿的家伙，他没有只是瞥了一眼，他定睛在他的眼睛上。有一种翻译是向某一方向延伸，另一种翻译是坚定的或认真的注视。彼得坚定地注视着他的眼睛，他看着这个人。我这么说的原因是，这种定睛带着一种意图，我应该用一个比意图更贴切的词。当彼得看着这个人的时候，这是一种强烈的全部投入的看。这种看不是他就瞥他一眼，而是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。我甚至敢说，在那一刻，在彼得眼里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存在，只有那个人。彼得定睛地看着他，他和他连结在一起。你可以在圣经中不同的地方多次看到这个词。有一处我记得是耶稣转身，坚定地向耶路撒冷走去，所以有好几次用到这个词。圣经这里说，彼得定睛地看着他，他说了什么？彼得、约翰说，你看我们。看在这里和定睛用的是不一样的词，这个看是常见的用法，它的字面意思是关心或察觉。所以当他说看我们，他没有说嗨往这里看，他说听着，关心这里，你要察觉，换句话说，注意有些事情正在或即将发生，这是一个非常紧张的时刻。我这么说的原因是，有一个本可以留在会议最后一天讲的步骤，我现在就分享，我想让大家在这里学习的时候就开始应用。那就是这个，比如下雨、下雪、有冰、有暴风雪等天气开车时，尤其是下雨，因为我不经常遇到冰雪天。下雨时可能是一场暴雨，车里其他人在做他们的事，如果是你在开车，你就会集中注意力，努力透过雨幕看前方道路。我说的对吗？有时可见距离可能更远些，但你目不转睛，密切注视前方。卡车司机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，使得他们不得不戴眼镜。因为他们开车时向前看，不眨眼睛，这样眼睛就会变干。这种干眼症就导致他们不得不戴上眼镜。不是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有魔鬼在那里直接操作。就像我们之前说的，有些是重收原则造成的，但魔鬼也是在幕后的。因为若不是因为魔鬼，疾病就不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。但是我们不能责怪所有的事情都是魔鬼做的，当然魔鬼做了，他对亚当夏娃所做的才有了现在的结果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忍受它，我们可以胜过这些，这就是耶稣来救赎我们的原因，使我们可以胜过亚当犯罪所导致的结果。请注意，当你定睛注视的时候，再次感谢叶博士，我多次提到他，比我上次教这个课程的时候要多。他谈到深度思考，深度思考的说法有很多种，比如专心思考、专注、集中精力，这些词都是一个意思。 如果你要集中精力，你就要学会如何排除所有其他事在外，而专注于一件事。如果你要在这方面得到很好的练习，就是有个孩子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操练。你会学习如何集中注意力，屏蔽那些无关的事。他们需要帮助，你能帮一下吗？孩子不停地找你。在这过程中，你学会了如何集中精力。听起来有些奇怪，但集中精力有身体上的反应，感觉就像是你在使劲，就像你的大脑使劲想得到它，你很想知道它。我的意思是，你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焦点上，排除无关的人，其他任何事情都是干扰。因为你在努力排除其他干扰，你非常专注，甚至在你的脸上能看到那种表情。感觉你的大脑在使劲，就像肌肉紧张一样。专注，集中注意力，这就是圣经上这节经文所说的意思。它不是随意的，而是有一个集中注焦。当我开始意识到这一点时，我发现在医治服事中，我必须集中注意力。也就是说，我必须专注在我面前的这个人。如果我在为这个人祷告，出于某种原因，我仍在思考我为前面一个人的祷告，我最好还是回到上一个人那里，因为我想的所祷告的任何内容都回到他身上，而不是我面前的这个人。这就是为什么能够用你的意志排除任何，而只专注于你面前这个人是如此重要。这是要通过操练，它是不会自然发生的。圣灵不会替你做，这是你必须做的部分。所以你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个人身上，很多时候其他事情也同时在进行，他会打搅你。不，别问我这个，别管我，别打搅我，只有这个人，你明白吗？只是这个人。很多情况都是这样的，需要这种程度的注意力集中。我现在讲这个的原因是，因为我想让你们在今天、明天的学习的过程中，尽可能多的操练这种专注。这不是不可能，但一开始真的很难持续的做到，你的思想会不断进出，涣散不定。当你进入，你是在努力集中你的注意力，就像你想要努力得到它。你专注越多，你得到越多。假如你处在一个生命受威胁的环境中，有人拿枪指着你，或用刀逼你，或不论任何其他类似这种情况，生命受威胁到一个程度，因为要生存，立即你就能进入专注状态，这叫做隧道视觉。很多时候，警察要训练不去进入这个状态，因为这是一种很自然的反应。所以对于警察来说，训练的一部分就是不能进入那个隧道视觉。有些时候你需要它，有些时候你不需要它。当你需要它时，就是你必须生存下来的时候，你会很容易不假思索地集中注意力。这就是为什么有时这样也会很危险，因为如果你注意力很集中，你眼睛只盯着正前方，旁边的东西看不到，敌人可能在你面前，你因为过于专注在这一点上，反而没看见他们。最糟糕的是，如果在前方20英尺处，再偏离正前方10英尺，在那里你没有看到的这个人正在开火。这就是在战争中误伤自己人的火力时有发生的原因。他们是如此专注，他们很快的移动射击，那个人就在那里，他却没看到。所以你可以通过操练或在必须情况下进入专注状态， 但是在必须情况下你要小心使用。在必须的情况下你无法控制，所以你要做的是操练，能够选择去专注，几乎导致隧道视觉。但在得到隧道视觉的同时，你也要训练能意识到旁边的事物，这样说得通吗？你没有看到，但是你能意识到。正因如此，你可以集中注意力。例如，在这个讲座中，很明显，你们朝这个方向看，我并不是想让你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，我想让你专注于你所听到的，所以从技术上讲，你是否睁着眼睛都不重要，你可以坐在那里，闭着眼睛。很多时候，当我听到音频时，有时周围有很多事在发生，导致有些信息漏掉了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不会看到在我讲到时有人坐在我后面，否则当他们移动、翘腿、四处张望时，会给前面的会众带来干扰。所以我身后什么都没有，如果有也十分简单，看完就了事，精力能马上集中回来。所有这些事这么做都是有目的的。所以重要的是，在接下来的两天里，我希望你们在不同的时间练习，在看和听两方面都要操练。有意向的专注，仿佛去抓住，但不要为某种东西抓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来这里，你需要医治，不要为医治去听信息，要专心抓到那释放出来的信息。如果你专去抓医治的信息，信息就会转向这个方向，因为圣灵知道你需要什么，圣灵将会对此做出反应。这就是为什么每个 DHT 讲座都不同，每个心意更新讲座也不同，这是因为有不同的人在那里抓不同的信息，圣灵的回应也不同。圣灵不关心录音或是什么系列讲座，他只看到人想帮助人，所以他就会朝那个方向带领信息。所以当你有意识的看时，你专注在眼睛上，你的耳朵也调整进入。这里有一个声音之外的方面，声音有点讲到了量子物理学，它实际上有自己的形状，是个实体。你可以用眼睛来传达，你知道我在说什么。每个父母都对他们的孩子做过这事，在某些情况下，可能他们不能说任何话，只给孩子一个眼神。这就是我所说的那种看，专注的看，有意把其他的东西都排除在外。另一件需要练习的事情，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闭上眼睛，有意识地专注在你的耳朵上。关键是就好像你在使劲，不是使劲去听见，因为你听见后就不再使劲了。你使劲不是要听到，而是要得到信息所传达的意思。你如果使劲的方向是信息传达的方向，你得到的实际上比你听到的要多。当你了解到这一点，并且开始操练，你会看到基督的肢体是相互连结的。如果我们其中一个变得强壮，我们整体都会变得更强壮。这方面有太多的东西可讲，其中之一就是所谓的量子纠缠，之前称之为理论，现在称之为概念。从技术上讲，它现在是一个概念，所谓理论是指还未被证明，现在它被证明了，就成为原则或概念。 过去人们称它为纠缠理论，现在我们称它为纠缠原则或概念。纠缠简单的讲就是，圣经比人类早很久就已经讨论过这个。纠缠原则说的是两件事，可以是在身体上、魂里或灵里的，紧密联系在一起，它们就是相互纠缠的。正因为如此，发生在一方的事情，另一方也会经历到。我们都听过这样的故事，双胞胎，其中一个双胞胎发生了什么事，另外一个在不可能知道的情况下，里面却能感受到有什么地方不对。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在像父母和孩子之间。我知道我的母亲就是这样，在我成长的过程中，我父亲是一名警察，他有两次被枪击中，有几次被送去医院。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，爆胎、警车或私人车被撞、警察追赶等等。在那段时间里，每一次警察来家里把我们带到医院的时候，他们一般都不先打电话，他们来到你的家门口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你会怎样反应。尤其是越是问题严重，他们越会赶到你家里，所以他们会来到你的门前敲门说，你需要和我们一起去医院。每一次，至少十几次甚至更多，我父亲大多数时候是在夜间工作，所以出事总是发生在凌晨两点、三点、四点钟。每次他们上门来找我们的时候，我妈妈和我已经坐在客厅里，穿戴整齐，准备出发。因为我的母亲会被惊醒，然后叫醒我，库里，起来，穿好衣服，你爸爸出事了。我记得这些事情。所以这个纠缠是真实的。圣经说，我们是相连结的，我们都是肢体的一部分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被纠缠在一起。我们这种在基督身体里的纠缠，尽管我不愿意这么说，有时可能是在一个肤浅的层面上的。它可能不过是一个相同姓氏的家庭，但彼此之间却没有任何关系。与此同时，我们彼此越了解，联系就越多。比如，我可能没有直接见过你，但是你在电脑上看过我。你们看过我的视频，不论怎么说，我在你的生活中扮演了一个角色。我影响你生活的程度越多，我们就纠缠在一起越多。我可能都不知道，从技术上讲，我可能没感觉到，你可能比我感受到的更多。因为是你在看我，而我不是在看你，这样说得通吗？因为你专注地听，你有意地建立了连结。你可能没想到要和库里弟兄在灵里建立连结，但是事实却如此发生了。你看得越多，就越容易学他的言谈举止，学他使用的语言和一些词汇。谁影响你，你就会从他那里学这些东西。这是因为镜像神经元在你里面，你看到什么就成为什么。并且你在听就会制造那个灵结。这个纠缠现象不仅被圣经所证实，在科学界里也被证实。有一个研究案例，有个人做了一个测试，被诊断出患有要么是 HIV， 要么是白血病，我记不太清了。他们都和血液有关。 他们采集了血样，进行了测试。在血液测试中显示这个人患有这种疾病。事实上，这是发生在纽约州的一家医院。你们可以很容易查到，那是一家天主教医院，它的名字叫圣灵医院。他们允许人们进来探访病人，在那个人的病房里祷告。医生抽血检验，验血结果证明了那个人得了这种病。他们让人进到病房祷告，这不是他们特意安排的。但他们发现，当人们走进房间开始为这个人祷告时，医治在这个人身上彰显出来。人们看到了，于是就告诉医生，你们需要再检查一次，刚才有些事情发生了，他们就又采血，这一次的血样证明没有这种疾病。他们又取回这个人之前证明有疾病的血液样本，因为他们想与现在没有疾病的血液样本比较，结果发现之前的含有疾病的血液样本也变得正常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纠缠原则，抽出的血液是身体的一部分，身体得到医治了，血液也在那里得到医治。这已经被一次次的证明，我就知道两个具体案例。这个我们连在一起的纠缠概念。我们需要意识到圣经不是说说而已，我们都是肢体的一部分，当一个人受苦，我们都受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有着同样的血。阿们。所以当我们有意向的看，集中精力的听，我们就会连接在一起。这意味着圣灵与我分享的信息，即使我没有说出来，你也会得到它。你明白吗？在我说的话中有空白，你将能够填补空白，因为我知道那空白里的内容，但是没有时间说。但是如果你有意向的连结，你可以把空白的内容填进去。这就是基督的心，明白吗？这是一个你需要有意的去思考的问题。让我们休息几分钟。